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2003年10月，透视中国节目收到了一封发自广东番禺石壁三村的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石壁三村村民的联名上书，上书中检举该村村党委书记邵永彪及其村干部以权谋私，侵吞村产，徇私舞弊，操纵选举，使得村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遭到严重的剥夺和侵害。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社会万象栏目中，我们就从石壁三村村民的联名上书来看一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的现状。石壁三村地处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这里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从上书中反映的情况看，由于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使得这里村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我们拨通了石壁三村的电话，就上书中反映的问题采访了村民。
我们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村里面只有分340块钱一年，就没有其余的了。我们要求他分个人的0.5毛钱，他都不分。不分的情况下呢，我们只能靠他分每年220块的那个粮食费，就100块呢股份费。股份是什么股份呢？就是说我们帮的企业赚到钱呢，就分给村民是100块，所以我们只能够得到9毛多钱一天。很多家庭啊，小孩去读书都靠借钱，找不到钱回来就不读了，埋没的人才很多。现在的有一部分人还要借米去杀国。
2003年10月，黄花岗网站首先以特稿的形式刊登了石壁三村村民的联名上书，随后又在黄花岗杂志第7期上刊载，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大约有40多家网站予以转载。就石壁三村村民联名上书一事，我们采访了黄花岗杂志主编辛浩年先生。
这篇上书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大陆的状况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表现的是中国当代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石壁三村农民的痛苦的诉说。我个人以为它第一个意义，它是对中共25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认识，它用事实来证明了这个认识。第二个，它是对17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村选举是一个非常的真相性的揭露。第三个，中共改革开放25年已经形成了自己改革开放的文化，而这篇上书对25年来改革开放的文化有相当典型的表现。
为什么说这篇上书是对中共改革25年历史的一个典型认识呢？
因为广东省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样板省，最早推行改革开放的。石壁三村位于广州市郊区，是属于东南沿海最美丽富饶的地区之一。这两个原因他都告诉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应该给石壁三村的人民带去幸福，带去富裕，带去民主和自由。可是这篇上书告诉我们的几乎全是反面，它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一个深思，那就是25年的改革开放它的结果真的像今天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像海外不知情者所了解的那样吗？我们看到石壁三村的村党支部的书记，也就是村委书记邵永彪，光是邵永彪一个人资产就达到1000万元，光是邵永彪这样一个村支书，他就能够置整个的村委会于不顾，擅自出卖本村土地400亩，得钱2000万元而不知去向。我在80年代去广东的时候，在报纸上就看到，当时的广州市郊区已经号称人均收入2000元人民币。可是这篇上书告诉我们，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石壁三村的人民今天的每个人的年平均收入只有340人民币，也就是每天只有9毛钱的收入。改革开放不是把田分给农民种了吗？可是今天的石壁三村的农民，他们每个人想要求0.5亩的口粮田，以邵永彪为首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都绝不容许，以至于石壁三村的人民经过了25年的改革开放，却过上了过去都没有过过那样的一种贫穷的痛苦的生活。这篇上书 告诉了我们，这场改革开放在开始它确确实实是改了也放了，可是很快的由于统治者本身他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把这场改革开放变成了一个扩大拓权多利于民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过程。所以中共在改革开放的25年当中，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出发以推动这场改革开放，其结果是造成统治危机。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集中权力的过程，巩固权力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剥夺人民利益的过程，是比三村的上书非常典型的说明了这个过程。
从那个广东石壁三村农民反映的这个情况看，那石壁三村的这个例子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呢，还是一个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的反应呢？
我之所以说它有典型的认识意义，就是说明它具有普遍性。因为大家想一想，珠江三角洲是何等美丽富饶的地区，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上是第一个推出伟大成就的省份，何况石壁三村位于广州市郊区。如果说广州市郊区的一个农村都会出现上书中所说的种种的痛苦的情况，那么我想反问一下，中国广袤的内地还有20-30个内地省，他们的农村他们的农民的生活状况是什么？
大陆学者杨荫波先生从2000年开始对中国大陆农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让我们来听听他对目前中国农村现状的分析。
这个中国现在农民的这种现状啊，确实很惨。农民问题我可以归结成这个4个部分：第一个，农业资源现在变得越来越有限，比如土地、草原越来越有限。举个实例来讲，我们认为广东好像很发达，其实广东存在着大量的贫困农民。1980年的广东，当时全省的耕地面积有4126.27万亩，23年之后，到了今天，全省的耕地面积只有3534.49万亩，也就是说，年均减少25.73万亩。仅仅用了23年，广东就产生了200多万实地农民，每年就有9万广东农民失去土地。非农业部门为农民提供了这种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他们的就业门路十分狭窄，不少的贫困户要靠吃老本或者借贷来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开支，甚至那些外出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收入也非常低，并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只要有活干就有饭吃的那种情况，他们很多时候无法和外省民工相竞争。广东贫困农民，当地的企业又大量排斥本地人，他们经常是有了厂却没有长进。比如我在前一个月我走访了16家企业当中，广东本地贫困农民进厂打工的人数才不到整个厂职工人数的20%，就是农民他的收入本来就微乎其微，但是他还要承担的这种社会负担很重，农业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等等，这些都要他们承担。第四个也是我认为可能比上面这个社会负担还要严重的一个负担，就是说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都没有保障。比如说我以我的家乡重庆为例，2002年政府对受灾农户和贫困农户减免的税费才不过5140多万元，也就是说农村他所得到的这种减免得到的这种保障整体的费用仅占城镇社会保障费用里面的1.195%。
那刚才您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的弊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错误的政策不在于改革开放的决策，应该说任何一个政权和国家进行改革和开放都是对的，问题在于你搞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是什么，也就是目的是什么。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宠臣也是他的宰相维托伯爵曾经说过一句话，改革就是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果发生，改革必须终止。由他这两句经典性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专制政权，一个封建王朝，他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革命，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维护自己这个政权的存在和延续，那这样的改革开放的目的就错了。同样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苏联所进行的那一场政治改革，他的目的就不是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了俄罗斯人民不再重复20世纪这74年历史的耻辱和悲剧，他们宁肯垮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宁肯放弃他们共产党所掌的权利，而破釜沉舟地进行政治改革，进行改革开放。中共的这场改革开放从出发点不能说错，从他实际的决策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只是为了维护权利而不是为了实行民权，他当然就是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说改革开放没有一点成就吗？
不是，中共25年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成就？有成就，它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就是中共决定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它是救了自己，对中共政权来说，它放宽了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减弱了人民对它的痛恨和反抗，是一个成就，是对他而言。另外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就是79年到84、85年前这个阶段，是属于改革开放的初生期或发展期。在这个期间里面，由于农村改革让农民包产到户，让农民自由耕田和贩卖自己的农产品，使得整个农村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这就是他的成就。这个成就之所来，很多人没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其实中共什么政治都没有改，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把田分给农民自己去耕种，这个改革的本身因具有政治改革的含义在内，所以才造成农村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没有饭吃到农民卖粮难，你能说不是他的成就吗？从这些方面来看，他都是进步。可是这个进步由于政治上不改革，它造成了一个什么状况呢？这个进步的本身给中共掌权扩大自己的权力带来了一个另外一个机遇，这个进步的本身给中共的贪污腐败的齐升齐长制造了气候和条件。改革开放虽然在80年代初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包括知识分子的处境都有所改善，可是改革开放25年来所产生的反面的效果，特别是从党到政到整个社会的贪污腐败、人伦道德的丧失，它使得人们感觉到这个改革开放的负面效果远远的大于了改革开放的正面效果。我们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都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贫富距离的拉大，贫富之间对立状况的出现，特别是富有阶层、富有的集团通过不正当的权力手段而致富所造成的民怨沸腾，以及给这个社会所造成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危机，就使得这场改革开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反面。
石壁三村村民在联名上书中共检举村干部的25项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村委会的选举问题。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从石壁三村村委会的选举看一看中国基层选举究竟是不是民主选举，请您不要错过。好，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